好，各位叔叔阿姨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啊、看到大家。每当来到中文崇拜会呢，都会有一个很温馨的这个团契的声音了，所以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感恩啊、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是要进入崇拜的时光啊。当然呢，为了预备我们的崇拜呢，我们常常都会看一些年长人士的照片啊、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就看一看这周的年长人士照片。这周我们主工是做这个啊，这是我们都在听到了，听到牧师呢从这周呢，牧师就是从路加福音第七章分享有关百夫长的大信啊，主耶稣就是称赞了这个百夫长，他是罗马军事百夫长，他是一个外邦人，主耶稣却称赞他，所以牧师就是鼓励我们所有人要不断的培养我们的信心。这是手工的部分呢，这周做了这个篮子了，小篮啊 ，Mr. Liang 啊，就是哇，感谢主出院就立刻回到教会了。我们呢当中的叔叔们。哇，黄先生呢越来越有心啊，真的是很佩服了，很佩服啊，这个啊安迪，安迪在笑，笑得很开心，有汉全牧师帮他做，他很开心啊。我们的阿姨们在我们年长人士节目不只是听到，不只是手工，最重要是能够带着喜乐的来到主的圣殿一起团契。好，感谢主。今天有几个通告，就是先呢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下几周的活动。当然我们呢这周将会有年长人士节目了，所以这周会有年长人士节目。不过下四个主日呢都是联合崇拜，所以我们将会有一个月的联合崇拜。3月15号下个礼拜天是联合崇拜，然后我们将会有家庭营、直接的从教会去柔佛家庭营呢、我们将会有中文班、然后呢中文班的查经班早上呢也会录下来，所以如果这个营后呢你要去听一听，你可以去找、这个宏伟执事，他会发这个录音给你。我们在家庭营的主题呢就是成圣了、Perfecting Holiness， 就是在讲一个信徒呢，当我们信主不代表我们就是完完全全的完美人了，我们是以罪人的身份信主，当然我们还要不断的接近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整个、家庭营的主题、从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要成圣。然后22还有29呢就是我们的洗礼仪式了、今天就是 meet the session、就是见执事，所以、会有两个主日是洗礼仪式，过后呢就是4月2日星期四是 Monday Thursday 着主节，这是教会晚上8点的一个联合崇拜，然后4月5号就是复活节了，我们要庆祝复活节。我们一路来在马太福音在阅读的经文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加珍惜主，所以愿我们在4月5号会有一个、有意义的时光、一起崇拜主，过后呢就会回到中文崇拜12、19、26、4月，然后26号呢也是我们的马太福音最后一个正道了、然后进入5月呢就会有新的正道系列，好吗？所以让我们期待今天、让我们花一点时间，让我们真的珍惜了在马太福音所学到的所有的教训、下主日呢我们也是会尝试从下个主日开始，因为现在联合崇拜就是人数比较多，特别是洗礼仪式的时候，所以我们已经尝试过了在联合崇拜的时候呢，这里同时有现场直播、 这是为了行动不方便的叔叔阿姨们呢，如果不方便上去，然后需要去厕所还是需要走动一下，你在礼堂坐不容易进出了，所以我们就是设立了在一楼的现场直播，一路来就是我已经尝试也是很顺利，当然如果叔叔阿姨们能够的话呢，就应该上去了，不要因为这里比较舒服而不上去了，这里真的是为了行动不方便，不能够不容易才上去。我们从下周起呢 ，Hello， 安克迪，我们从下周起呢，在一楼的现场直播，因为一向来都只是英文的直播，我们下周会尝试，也是有耳机的这个安排。不过因为我们二楼的耳机不能连到一楼的耳机呢，我们就会出动两个翻译员了，所以在二楼崇拜的叔叔阿姨们呢会有耳机的翻译，然后在一楼崇拜的叔叔阿姨们呢前几次都没有翻译了，所以这次我们会尝试也是有一个耳机，不过没有完全一样了，不一样的翻译员了，可能他用的词他的速度不一样，不过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所有人呢，即使在这里崇拜的叔叔阿姨们呢也是能够有意义的崇拜，好吗？所以这是我们下周会尝试，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接下来联合崇拜都会如此了。不过我担心的就是中文组呢太舒服在这里，然后不要上去了这是我们要避免的，还是一个属灵问题了，我们要避免，这是我们的当然人多是一件好事，我们有这个安排是为了鼓励所有人能够有意义的崇拜不过呢这个安排不是给我们任何人有这个借口了不要上去了好吗？我们还是一个教会还是一个教会，一家能够联合崇拜是一件开心的事不过不能够上去的叔叔阿姨们呢，你不需要觉得灰心，还是也不需要觉得不好，因为我们这里也是有现场直播，也是我们也是会安排一两个执事了。每当有崇拜呢，联合崇拜一两个执事也会在这里，所以我们还是一个教会啊，还是一个教会，不要因为地点的这个思考呢而影响一个教会的合一的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好吗？让我们花点时间准备我们的心，聆听前奏，准备心来崇拜主。 好，今天我要特别欢迎所有新来的朋友，可能有一些朋友呢是第一次或前几次来到伯大尼中文崇拜一起崇拜，要特别的欢迎你，我们很开心能够有你和同在一起崇拜主，希望你会今天会有一个愉快的时光一起崇拜崇拜后呢，如果能够的话呢，也是留下来一起享用我们的团契餐。今天我们有多一位执事带领我们崇拜他是我们今年的两个新执事当中的另外一位了。上周我们就有宏伟执事今天我们有施恩呐，不是子恩呐施恩呐，那没有人叫他施恩呐，都叫他 JP Joshua 尼根 Joshua 施恩执事。所以今天呢，就是很开心有他带领我们唱两首歌，也是希望我们也是有这个机会呢，更加的认识他，也是让他更加的认识你我们年轻的执事要鼓励他们了，要鼓励他们呢，不容易了，不容易，会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教训，有多新的责任我们身为一个教会呢，也是要鼓励他们，好吗？所以今天就是。在还没邀请他上前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把我们每一位呢都带到你的跟前，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能够崇拜你，能够亲近你。祈求你会特别赐福我们的崇拜时光，愿我们的心带着喜乐，带着感恩之心带着珍惜的献上我们的歌声，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崇拜。我们祈求你会特别的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好，我把时间交给施恩执事。
叔叔阿姨们，早上好。我的名字叫施恩，欢迎回到中文崇拜会。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崇拜，所以应该是我要谢谢大家欢迎我到这里。你们也许可能听得出来，我的中文不太流利。我上一次用中文说话就是小六 PSLE 考口试的时候，所以请大家多多体谅。今天也要自我介绍。我有两个家庭，一个大家庭，一个比较小的家庭。这个照片是我大家庭，我爸爸妈妈、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这也是我的帮佣，我们的帮佣，我们都叫她阿姨。阿姨和我们相处了33年。从小照顾我们，对对，我们大家都很爱他。那我的小家庭就是这一个家庭，这是我的太太，名字叫 Cheryl，英文名叫 Cheryl，现在姓彭，她的华文名是燕妮。闫妮，我们结婚了刚过3年，婚姻到现在，生活还很幸福。说到家庭，我也有一个很珍惜的家庭，那就是我们的属灵家庭，伯大尼的叔叔阿姨们和兄弟姐妹。我9岁就来到伯大灵堂，一开始就有很多老师和牧师们照顾我，带我出去玩，溜纸牌轮、踢足球、一起吃饭。他们用很多方式来关心我。小时候的我就很早认识到伯大灵的爱与温暖。年轻时，我21岁那年，刚当完兵。那时候，陈牧师让我们几个等着大学的人 在伯大宁实习半年。实习的日子，每天早上7点九个字，到教会读圣经到8点，然后从8点半到10点半，也深读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照片，我们这几个人，一起在伯大宁实习，那就是我，当年很小的时候。就在这期间，我开始认识神，也爱上读到他的神，读到他的话语。我看到牧师们很认真的教导和读圣经，我也想学着这样。直到现在，牧师在我人生不同阶段仍继续教导我，比如婚前辅导、青年崇拜，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也不算是青年了，但那些教导对我们当上班族也很实现。我很感激神，从小到大这20年间，伯大宁有许多牧师、老师爱我们，不辞劳苦地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听，愿意遵行，神的话在任何阶段都适用。从牧师和老师们的生活中，我也看到神的爱。对一些刚来伯大宁的叔叔阿姨们、弟兄姐妹，这爱也能从教会的活动看出。刚过的农历新年聚会，平日的年长人士特别节目，每个星期的主日学和中文崇拜，许多人也能见证在伯大宁经历到神的爱。对在这里久一点的我们，也许可以用新的眼光再次体会神的爱。今天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赞美主。我们要唱的第一首歌是《你真伟大》，大家一起唱吧。
主啊，我。
谢谢。谢谢你们一起歌唱，谢谢弹钢琴的 Adeline、谢谢、试听室、我小时候来到伯大宁，来到教会是为了朋友们在礼堂玩耍，很开心，很顽皮的我们会在不应该玩的地方踢足球。但是到了中一中二，主日学老师跟我们说会第一次给我们功课，那功课就是要大家想着要在哪一方面服侍，那是主日学的功课，不是可选的，不变。于是我和几个朋友决定午饭后帮忙擦盘子收餐具，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参与服侍神，也很高兴那年没有搞乱、厨房。起初觉得有点被逼、但慢慢看到教会里的人都在服务，也向他们学习，开始喜欢上在家庭里为神服务、为神服侍。现在我在试听室试听试工服侍要快20年了，这是我年轻时的照片、中间的是我。很感谢神让我在这方面服侍，但是展望伯大宁的未来10年20年后会怎样呢？我不确定，但愿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爱神，更愿意服侍，更能为神为主活出大能的神明。这些都可能，只要我们与神同行，信靠他，并从现在开始为伯大宁尽心。无论我们在哪里服侍，愿这鼓励我们，服侍可以超越自己，对下一代有影响。这也是我们继续尽心服务、服侍的动力。下一首歌是《天父领我》，神会用不同方式带领我们，有时路容易，有时路难，但只要他带领我们跟随，就可以放心，因为他是良善的。未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愿我们把信心放在带领他、带领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谢谢，我把时间交给子恩牧师。
好，感谢时恩执事，他的分享，他其实他是执事团里最年轻的一位了，最年轻的一位，在音响。施工侍奉了20年了，哇，这个是，我们也需要敬佩。不过他的挑战呢，就是再加给主多20、40年的施工了。我们今天呢也再次的要阅读马太福音，今天的正道呢对大家都非常的贴切，对我们两个新的执事也是很贴切，这。正道主题呢是，忠心到底的挑战，忠心到底的挑战。我们在马太福音呢就读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这是上周所读到的。我们的挑战呢就是如何对主做反应，他为我们牺牲如此大，我们对他应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就会帮助我们看一看在经文里呢有不同人的反应，对主这个受死，对主的受难还有死亡的不一样的反应，我们要从中学习，好吗？让我们在还没阅读之前花点时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能够再次的阅读马太福音，请求你帮我们从马太福音这几章认识到主耶稣的受难，主耶稣的复活当中，帮助我们真的是更加的珍惜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他对我们的大爱，祈求你会也会通过经文呢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愿我们能够学习忠心到底的挑战。我们祈求你会从你的话语中教导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7章55节到61节。上周其实我们就读到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断气，他就死亡了，然后主耶稣死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好像这个圣殿里的幔子呢就被撕为两半，代表人和神之间的隔离呢就被拆毁了，人与神和好我们也是看到百夫长还有周围的兵士呢也是宣称了，哇，这的确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代表了福音能够也是包括外邦人。今天呢我们就要阅读一段很有趣的经文，因为我们在主耶稣还没被钉死之前呢就看到主耶稣被背叛嘛，我们也是看到了读到了门徒们的反应。主耶稣的门徒呢就是从主耶稣开始事工的时候他就开始召他们了， 做门徒，有些是打鱼的。马太本身也是一个门徒，他是一个税吏，就是收税。他是犹太人，他为罗马政府收犹太人的税，交给罗马人啊。所以这些都是主耶稣所招的门徒，不过他们有这个荣幸被他招，跟随他三年，他也是爱他们爱到底啊，然后教他们啊。不过我们也是看到了门徒们的软弱啊，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回顾一下马太二六五六，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六节，这是主耶稣被逮捕的时候呢。五十六节我们就看到，但这一切的事就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所以其实主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门徒们都不在，都不在。不过过后我们读到有一个门徒就是随后跟着了，随后跟着他就是彼得。不过彼得呢，在主耶稣被犹太会堂审判的时候，公会审判的时候呢，他在外面，他就是不认主耶稣三次。我们也是读一下七十节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所以他之前他说了，我即使死我也是不会不认你。现在彼得第一次犯罪，因信心的软弱而犯罪，第一次不认主。七十二节，彼得第二次呢，彼得又不承认，并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错上加错，罪上加罪。他不但只是撒谎不认主，他又起誓，再 加上他的这个罪，其实说不认。第七十四节，这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哇，他的软弱没有被处理到。第一次不认，哇，就已经犯了罪；第二次不认，还起誓，罪上加罪。现在第三次不认呢，罪再加罪再加罪啊，发咒啊，又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机就叫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门徒们的软弱，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呢，主耶稣死亡的时候呢，跟随他的人呢，跟他最亲的人三年逃跑，不认他。这是门徒们对主耶稣受难的反应，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很遗憾的一件事。不过呢，在马太福音里呢，也是有记载其他人，好吗？我们在这里就看看55节，从55节起呢，马太就是在解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后所发生的事。55节呢，有好些妇女在那里呢，远远你观看，其实当中有一个门徒也在这里，就是约翰了。约翰，不过这里马太专注的就是妇女，好些妇女呢，女人啊。主耶稣被钉的时候呢，门徒记得都跑掉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其实有一个门徒在哪里，就是约翰了。不过马太强调的是妇女啊。其实在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有一组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继续的说，他们呢是从加利利跟随主耶稣来服侍他的。所以他们就是从加利利一直跟着主，他们也是跟随主的。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女门徒了，不过没有正式的被训练 的跟随者。他们是门徒，不过没有被训练，他们没有被训练做使徒，他们没有被训练传福音，他们只是信主然后服侍主。 56节内中呢，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是 当时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名字了，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马太特别的记载有这些妇人同在，他们远远在看，他又记载主耶稣死的时候呢，他们这主妇人在远远看的妇人呢，他是一直跟随他的妇人，所以福音呢很少提到他们，不过这个突然间提到呢，他是很有特别意思的。他们从开始，我们路加福音呢也是有形容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参阅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这是主耶稣的女门徒呢不常常被提到了，不过路加福音呢也是有几节也是谈到了主耶稣的女门徒。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过了不多日呢，主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门徒，这是当然的，可以理解的。第二节，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所以其实主耶稣在做事工的时候呢，他有门徒，12门徒，他有大众，不过也是有几个妇女跟随他。内中呢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同样的曾有7鬼从他的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加宰苦沙的妻子约亚娜，并苏珊娜和好些别的妇女。第八章第三节，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主耶稣和门徒，他们不是有钱人啊，他们只是普通人，不过他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的贡献是什么？他们没有传福音，他们没有被训练，他们没有被主差出去，他们的贡献是什么呢？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东西来照顾主耶稣了，照顾主耶稣，用自己的财物供给主耶稣和门徒们，不只是主啊，还有所有的门徒供给。所以这一组妇女呢，她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主耶稣的一组人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施恩也是给我们看视频团队啊，视频团队也是在我们幕后支持的吗？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幕后的施工啊，很多幕后的施工，当然做老师做牧师都是在前头了，不过整个教会的施工有很多人在幕后，这一组呢就是在幕后支持主耶稣的一组。他们不是什么伟大人，他们不是什么有钱人，不是什么成功，普通的妇女罢了。他们幕后呢用他们所有的，不是很多，他们所有的呢献给主，供应给他。在主死的时候呢，是谁跟他在一起？这组门徒啊，这组女门徒呢，所有的人跑掉，彼得不认主，谁跟主在一起？他们是始终到底、忠实到底的一组啊，女门徒，一路来在背后默默的支持，默默的支持，默默的支持。主耶稣被逮捕，主耶稣被背叛，主耶稣被钉死，他们还是在主的身旁，这是很特别的一组人，好吗？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他们这组门徒们的反应，门徒们的软弱，跑掉、逃命、不认主。现在我们看到了妇人的反应。一直默默的支持，然后主临终的时候呢也是在他的身边。57节，另外一个马太又提到另外一个人。57节，到了晚上呢，有一个财主，有钱人，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就是亚里马太来的 Joseph of Arimathea。 57节，他也是主耶稣的门徒啊，他也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要理解一下这是谁，因为也是突然间提到的，突然间提到， 他不是十二门徒当中，现在突然间提到有一个有钱人，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主耶稣的门徒。这里呢，我们就要参约一下，我们参约一下呢，其他的福音就会更加的清楚。我们先参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五章呢，这是四十三节，也是有提到这个约瑟，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尊贵的义士啊。从中文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可能不容易理解啊，义士是什么？英文这次呢翻译的准了 ，Council Member， 他是一个尊贵、受人尊敬的义士，他其实是犹太公会当中被人尊敬的一位领袖。为什么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呢？因为犹太公会就是定主耶稣罪的那一组人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呢，犹太人领袖定主耶稣死罪，不过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斩死主耶稣、处死主耶稣，他们就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罗马巡抚。不过真正要主耶稣，真正要谋害主耶稣的那一组人呢，其实是犹太公会 Sanhedrin Council。约瑟呢，就是犹太公会的一份子嘞 ，one of the Sanhedrin Council members， 不只是普通的义士，他是被人尊，所以在公会当中呢，他们也是尊敬他嘞。马太却说他是门徒啊，为什么他在公会里他却是一个门徒嘞？为什么他是门徒，他却在公会里呢？我们要理解一下，他首先是公会的义士。他首先是公会的义士，又在参约，我们参约多一个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也是放在视频上。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八节，第三十八节，这些事以后呢，有亚利马太人的约瑟。同样 Joseph of Arimathea 是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不过现在约翰又加了一句，只因怕犹太人呢，就暗暗地做门徒啊，暗暗地做门徒，秘密的门徒， secret believer， secret Christian 啊，隐秘的暗暗的门徒。所以他首先是公会当中的一个领袖，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义人。义士呢，他们的当时的义士就是他们掌管犹太宗教的一切事务、一切决定，如果有问题呢，他们就会审判、就像一个判官一样了。有关属灵事务的一些、问题呢，一些矛盾呢，他们就会判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判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既然他被很多人尊敬呢，他被他的同事也是尊敬，他就是一个好人了、他是一个公义的正义的义士。一路来呢，他在带领犹太这个公会的一路来呢，他就认识到了主，听到了主的福音，他信了主，他相信主。不过他怕别人知道，他怕其他的犹太人，所以呢，他就没有讲出来。他是暗暗的、秘密的、暗暗的做门徒了，他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出来。所以当犹太公会定主耶稣死罪的时候呢，他是公会当中的一份子，他不敢讲，他不敢讲，他其实是主耶稣的门徒来的。他不敢做什么事，他不敢说什么话，直到主耶稣真的被钉死，直到主耶稣被钉死。现在呢，马太却提到了他、所以理解一下这个人的背景。他是有钱人，他不是没有钱呢，他是领袖，他是财主，就是 他没有缺钱、 他没有缺什么势力了，他什么都不缺了，生命里什么都不缺，又被人尊敬，又是好人。只是他怕，信了主，他怕，他怕别人讲，他怕别人反对他。现在呢，回到马太福音27，到了晚上，主耶稣钉死的那一晚呢，马太就讲，这个约瑟呢，财主义士约瑟，门徒的约瑟，信主的约瑟，58节，这人去见比拉多。比拉多是罗马巡抚了，记得这个罗马巡抚，他知道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是因为犹太人的压力才钉死主耶稣。现在呢，约瑟本身去比拉多面前，他不是小人物了，他是大人物了。能够来到比拉多面前，他比拉多也知道这是公会的犹太领袖之一，他求主耶稣的身体，就是说主耶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死呢，所以约瑟就说把主耶稣的这个身体交给我，你不要乱乱来，主耶稣的身体呢你交给我。比拉多就吩咐给他，比拉多听他的话了，比拉多听他的话。59节，约瑟呢取了主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包起来，60节，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他犹太公会的一份子，处死主耶稣的犹太公会的一份子，他一直以来都是主耶稣的暗暗的门徒，信了主什么都不敢做。现在主耶稣死后呢，他不再做暗暗的门徒了，他之前是暗暗的门徒啊，他现在不能再做暗暗的门徒了，他就是心里得到被感动，他自己上去，他是冒他自己生命的危险的，他是冒他名分的危险，他冒全部的危险呢。他的同事、他的工会、其他的工会可能会跟他很生气，可能会不喜欢他，可能也要害他。他冒自己的险，去比拉多的面前说：“主耶稣的身体给我。”他拿了主耶稣的身体做了什么呢？他就是把主耶稣的身体安葬。他就是要送走主耶稣啊，他要带着尊严的美丽的送走主耶稣。当时呢，犹太人没有钱的犹太人呢走后呢是在地里埋的了。普通的犹太人可能有一些钱财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山洞了，不过这个山洞是公司的，一代传下，是家庭的这个山洞，我们一家人呢全部都是死后都会埋在这里，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全部的不只是我的亲戚，我的前一代，我的后代，全部都会，这是我们家这是安葬我们家人 的这个伤口。有钱人呢，他们就会做新的。约瑟呢就是财主嘛，他有钱嘛，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新坟墓呢，自己的，可能是为自己做，我们不懂，可能是为他的亲人做，我们也不懂，不过这个坟墓是属他的，特别的，他是昂贵的一个安排。他就把主耶稣放在留给自己或者是留给自己亲人的坟墓里，为的就是要好好的送走主耶稣，好好的送走主耶稣。所以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物啊。61节我们读完了啊，60节，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前墓门口就去了。61节，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呢在那里对这门徒坐着。哇，所以又谈到妇女始终不走啊，主离世后呢，被钉死后呢，被埋了，被放在这个坟墓里呢，那个这一组妇女还在旁边呢，守着看着，不愿意离开。 我们就看到了几组人的反应。其实这经文呢，教导我们什么教训呢？我们要从中去理解一下反应，几组人的不同反应，对主耶稣死亡，对主耶稣受难的几组人的反应。我们就看到了门徒 他们有很好的开始。主召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说我放弃一切跟随你，哇，我有工作我放弃，我的家我也放弃，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嘞。不过到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全部跑掉，好的开始没有好的结束。彼得呢，放弃一切，哇，他开始的时候他跪在主的面前说，我是罪人啊，主，我是罪， Depart from me, I'm a sinful man, 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不敢接近你啊。这是彼得的开始，他的谦卑开始。最后呢，哇，他的狂大，他的狂傲，即使你死我也不认你，然后他失败。好的开始呢，不代表会有好的结果，第一个教训。第二呢，我们就看到了约瑟，他没有什么好的开始了，他是暗暗的信主啊，就好像叔叔阿姨你信了主，不过你不敢讲出来啊，不敢跟你的家人讲，不敢去洗礼啊，不要别人呢，你怕吗？怕你的家庭反对，怕你的朋友反对啊，怕很多东西，怕恐惧。约瑟呢，就是同样的啊，不要以为年纪大的人叔叔哎没有受过教育才会有这种恐惧啊，他是一个聪明人呐、啊，成功人有钱他还是怕，他其实信了主，一早就信了主。我不可以想象公会定主耶稣死罪的时候他的感受是如何，哇，肯定也是跟彼得一样的挣扎了，我的主被我的公会定死罪，我是公会尊敬的一份子了，他们都听我的话了，我却一句话都不敢讲出来，没有好的开始。他是信主，不过他的开始很软弱挣扎。不过主离世后呢，哇，我们看到这约瑟呢就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不能不站起来了。他看到主耶稣被钉死， 他看到主耶稣为世人为他自己的罪而牺牲，他看到主耶稣断气，他已经感动到不能不出声了，他挺身而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冒着他全部的危险呢，去跟比拉多说，我要主耶稣的身体，然后他把主耶稣的身体放在美丽的坟墓里，他就是牺牲一切了啊。我们简单来说呢，他看到主的死，他也是牺牲一切送走主耶稣，没有好的开始，不过至少他主耶稣的死亡的时期呢，他在主的身边，他就是荣耀主。第三组呢，就是一直没有人提到的妇女了，一直在默默的支持主。主耶稣死的时候呢，他们还在看着留着，这就是忠心到底的门徒了。整个福音忠心到底的门徒呢，如果要说只有这些妇女了。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们不是有钱人啊，他们所有的支持主，支持主耶稣，为他们缝衣，为他们煮饭。主被受难的时候呢，全部的门徒跑掉，他们一直看着，一直跟着。主耶稣死后在坟墓里呢，玛利亚，两个玛利亚还在那里跟着他，陪着他。所以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看到主面对主的受难的不一样主的反应，我们就要从中学习什么样的教训呢？一个信徒呢，不只是要有好的开始，也要有好的结束。你开始的好，不代表你会结束的好；你开始不好，不代表你不能结束的好。重要的是呢，要不断的增加我们的信心啊。 不断的增长我们的信心，培养一个能够使我们忠心到底的信心。这些妇女呢，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榜样。没有人提到他们，只有马太，到最后主死后才提到他们呢。啊，路加当然，路加也是有提到一次，提到一两次罢了。不过他们是一直跟着主，一直爱主，忠心到底的信徒。今天我们就是要说到挑战了。忠心到底到底是什么意思？忠心的信徒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够放弃一切跟随主是忠心吗？能够在主牺牲的当中挺身而出是忠心吗？还是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直继续陪着主的才是忠心到底？这个问题要我们自己回答了啦。我们看到了门徒，我们看到了约瑟，我们看到了妇女，我们的信心是如何表达出来？我们对主的这份忠心如何表达出来？我们知道忠心到底不简单呐、不过这是我们的挑战呐、这是我们的挑战啊！我身为一个牧师，这也是我的挑战啊！我就是看陈牧师，他就是我的榜样了。他生命只是给了教会，给了主50多年了、哇，我也要学他啊！这个哇，我们的年轻的执事哇，音响施工付出了20年继续的侍奉主，哇，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呀、不过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结束，叔叔阿姨们，我们如何结束？我们现在当中年纪也不小了。到了生命的尾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要如何结束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如何结束我们的信心旅程？每个人都要走啊，每个人都会走，有一天都会走。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走？我们是否会忠心到底的走？愿我们真的是受到挑战。好吗？今天我们要唱的一首歌呢，很简单的一首歌，我请我们的赞美团上前来。很简单的一首歌，这首歌名称《我已经决定》，我已经决定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愿这是我们的心态哈，我也是受到挑战了。为什么这些妇女能够默默的支持主，默默的付出一切，忠心到底？门徒们却不能。约瑟，一个有才干、正义、有智慧的人也不能。是什么呢？是什么才会使一个人能够忠心到底？啊，必须从这里开始了。心里的决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主耶稣，好吗？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 阅读，从中学到教训。我们从经文里呢，再次的看到了门徒们的软弱，约瑟起初的软弱，不过过后呢，他能够挺身而出，为你为主站出来。我们也是看到了忠心到底的妇女们。主啊，祈求你会帮助我们审查自己的信心，愿我们从心里做决定，决定要忠心到底。祈求你会赐我们力量，赐我们怜悯，帮助我们能够做忠心到底的信徒。祈求你会在这个复活节呢，帮助我们再次的珍惜我们美好的主耶稣，我们所跟随的主，我们所侍奉的主，我们所相信的主，拯救我们的主。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让我们花点时间呢，默念、默想、沉思、聆听、后奏、反思、祷告。好，感谢主，从马太福音教导了我们这么多教训，啊，我们的中文崇拜呢，只剩下三个正道了，在马太福音，是因为我们后来的四个主日呢联合崇拜，然后四月回来只剩下三个正道，我们就结束整本福音。希望一路来呢，主也是通过这本福音教导了我们的重要教训，啊，花点时间回顾一下。自己去阅读这本福音，愿我们的所学到的教训呢，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生命里变为一个生命，我们变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好吗？所以就是愿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增长我们的信心。今天就是再次的为我们的午餐团契而感恩，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 能够给我们教会，就像妇女供应给你还有门徒，我们教会也是有供应给你，供应给教会事工的弟兄姐妹们，求你、特别的赐福他们的心，他们都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的事工、以身心奉献，祈求你会帮助我们、带着喜乐感恩的心领受我们的午餐，愿我们使用这个午餐的时光彼此团契，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